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10月1号礼拜五早上8:30哦。好，美国股市哦，在九月份还是难逃九月魔咒哦。我们之前就有跟各位啊，从历史惯性来看呐、啊，九月份呐、啊，从美股的周期来看呐、啊，本身下跌的几率就比较高啊。不过呢，从过去历史经验来看啊，那其实也是给长期投资者很好的一个买入机会。昨天呢、啊，四大指数再度集体沦陷呢，不管是工业股啊、必需的消费品股，还有金融股啊，都是领跌的板块哦。所以昨天杀的比较重的，其实是传产部位的道琼哦，收黑接近有550点哦。标普500指数也下跌了1% 哦。反而哦，我们看到整体的科技股啊，所受到的卖压反而没有这么大。台积电以及联电 ADR 反而是逆势收高的哦。那么其实过去一个月啦啊，主要是受到包括联总会的缩减购债的讯息，包括啊目前美国国会债务上限的问题啊，通膨的升温，供给链的瓶颈啊，都来到了一个几乎是转折点的时候哦，所以造成呢 整个美国股市受到非常大的动荡。那其实另外一个受到非常大的动荡的是这个港股啊，以及上证指数嘛，那个恒大危机，还有中国的监管风暴啊，所以九月份全球都不是很平静啊。道琼哦，在九月月度的跌幅有4.3%哦，标普则是跌了4.8%哦，这两大指数哦，都已经迎来了2011年欧债危机以来最差劲的九月份表现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哦，其实今年度来看的话，本身下杀的幅度哦没有到很离谱啦，但是值得我们去做一些留意的，就是说，因为你看到从2020年呐、啊、开始进行大幅的反弹以来啊，其实本身来看，不管是标普、哦、还是纳指、哦、甚至是费半、啊、或者是道琼啊，都没有在短时间内、哦、超过有10%的一个跌幅啊，这特别值得我们做一些留意啊，就是本波牛市啊，真的是看回不回，就一路这样子向上，非常的有趣的一个情况哦。那么随着这种惯性啊，拉得越远，乖离拉得越大，一直不修正，那么它修正的几率只会随着时间越长啊，它的几率越高，对不对啊？其实最近九月份虽然是最大的跌幅、哦、不过你会看到有一个很明显的迹象，就是说不管是能源股、哦、还是金融股、哦、本身因为受到第一个金融股是因为受到缩减购债以及未来升息预期的提升啊，你升息的预期越明显提升，就代表着银行的利差越有机会扩大啊，所以金融股现在是有很明显的买盘支撑的。那第二点就是能源概念股啊，能源概念股的主要原油来自于这个原油价格的上涨嘛，哦，那这也是很明显的一个趋向啊。不过这两项表现呢，最终它还是无法敌过景气下行的风险，所以还是要特别来做一些留意哦。那昨天特别一件及时的新闻呢是。昨天美国众议院、哦、通过了一项临时拨款法案、哦、确保联邦政府有足够的资金继续运转到12月3号，暂时避免了因为资金耗尽而关门的一个窘境、哦哦、那很快、哦、众议院以254票赞成175票反对、哦、通过了法案、哦、马上、哦、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哦在参议院就以65票赞成35票反对的结果快速的通过、哦、现在美国拜登已经正式的签署、哦、以避免、啊、今天因为10月1号是界限嘛、啊、今天美国政府不会关门了，但是怎么样，但是美国债务上限的法案、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通过，民主党本来是用包裹法案的一个方式想要一起通过，现在债务上限先稍微搁置一下，先避免美国政府因为资金用尽而关门、哦啊、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做一些留意、哦、到时候再来看一下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角力为何咯。我们先看一下美国四大指数的一个表现，好，美股道琼指数下跌546.8点，1.59%呢，收在33,843点哦。哦，这个跌幅相对来看哦，本轮的修正格局哦，真的是比较猛一点点哦，已经打了两只脚了啊，打了两只脚了。那从现在角度来看哦，道琼再度的贯破了半年线，而我们看到哦，月线已经很明显的与季线呈现死亡交叉，不过季线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拐头趋势，大概啦哦，如果要让整个中长期均线产生变化的话，至少要盘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啊、那么才会正式的，我们才会说黄金、这个死亡交叉。为什么、啊、因为如果只是短期的月线跌破季线的话，通常我们会把它认定为、啊、小幅的修正，稍微的回档、啊、但是如果月线下弯的幅度拉得够久， 啊，改变了季线的运行轨道，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做黄金交叉，而美国股市就会正式的迈入一个弱势格局哦。好，那标普500指数的一个部分，你看到也很明显哦，昨天也正式跌破了半年线，下跌到 51.92 点 ，1.19% 哦，收在4307点哦。啊，这个标普的线形图啊，还比道琼稍微好一点点哦，毕竟哦，整个标普从过去以来的表现呢、啊，一直是45度角向上。所以很有趣哦，我们常讲说标普是美国股市最好的代表指数的原因为何？因为它同时拥有科技股啊，它同时也拥有传产股纳入其中哦，所以有时候传产部位涨啊，但是科技股跌啊，有时候科技股涨啊，但是传产跌啊，不管如何啊，它都可以当成一个缓冲地带啊，所以市场上对于美国股市啊是否能够持续，其实看得最准的是标普500指数哦，那看到整个运行轨道，老实说，只要这个惯性结构没有改变的话，那么本轮仅仅就是一个小修正而已哦，纳指的一个部分呢 昨天还没有跌破半年线。不过呢，也快了啊！本轮拉回的幅度很大哦，大概可以毗邻于这个大概今年五月份当时的一个修正呢、啊，有一点像，对不对？哈啊，长牛吉熊啊，长牛吉熊哦，那差不多走2到3个月的多头，然后呢就会有大概一个月左右的下修啊，这个是纳指的惯性，所以反而你可以如果没有系统性风险的话，反而可以相对比较乐观一点点哦。费半的一个部分哦，试图也在挑战现在的惯性哦。目前也守在半年线之上啊，不过费半本轮是的确资金的涌入性比较强劲一点点啊，但是费半也盘了半年了啊，费半的整体表现哦，我跟各位讲啦，我们刚才看了四大指数嘛，其实在这四大指数当中哦，如果从本轮牛市计算以来，你可能看最近几个月的线图，以为可能是纳指最亮眼，表现的最漂亮，或者标普500。其实哦，美国四大指数啊，从本轮牛市以来哦，最亮眼的涨幅就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各位还记得在年初那一段的那个台积电啊，全指股的带动嘛，那就是费半在拉的，就是费半的系统单大量的流入到台北股市哦。好、啊，所以费半也已经沉寂了半年左右。好、啊，从资金轮动的角度来看，总有一天会轮到它。你说如果是价值股？啊，是传产股，那真的有可能是因为整个潮流就不站在他那边，对不对？你很难想象啊，就说可口可乐能够再涨一倍，对不对？但是你对于这个半导体的需求再翻一倍啊，这个想象是可以预见的，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问我说，哎，本轮尤其是九月份下跌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原因我们可以说100种。我们每天都可以跟你讲一堆原因哦，因为上涨的时候哦，所有的消息都是利多。下跌的时候，所有的消息都是利空哦，所以我反倒觉得，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很自然的回档，除非发生了明显的景气系统性的风险，要不然哦，股市涨多了就是要下跌啦，这很正常嘛。就我之前跟各位分享过一本书嘛，叫做《比赛中的行为经济学》哦，它里面就有提到一个当时我觉得很有趣的问题哦，就是说我们平常觉得好运气和坏运气啊，那个。运气到底是什么东西？比如说，它里面就讲说，这个在这个 NBA 里面呢、啊，有一个现象叫做手热，手很烫，手很热。就是说，如果有一个球员呐、啊，接连投中好几个三分球，就像这个以前林书豪那样啊，突然哎，怎么投怎么中哦，这就是感觉来了，就是好运气来的。那据说篮球队当中啊，负责传球的后卫啊，就要有一个核心的技能。这个核心的技能呢，就是发现现在在比赛当中有哪几个队友啊是处于这种手热的状态，就是你随便乱传给他，他都会投进的那种哦。好，那像这个 NBA 这种哦，这个球年薪这个都几千万美元的啊，优秀这个优秀球队的这个年收入更高，几个亿的这种系统啊，那一定会有人去研究这个手热的现象嘛。后来哦，他发现把大量的比赛和投篮的数据和手热来进行实证，进行回测哦，他发现了什么？我告诉各位，他什么都没发现啊。原来的猜想是什么？就是说球员啊，已经投中三个球之后啊，后面中球的几率就会变高。但是统计发现啊，完全没有这个规律。但是很多教练都是。完全不认同，他就认为就是说，有些人他就是投进了三颗球之后啊，你就一直传给他，他就会一直中哦。好、哦，但是实证结果是什么？就是他其实就像抛硬币哦。你如果观众朋友知道这个抛硬币的机率，就知道，不管你已经抛了100次的正面，你101次 正面和反面的几率还是二分之一，好，本身不连贯，好，所以我想讲的事情是什么？我想讲的事情就是说，大家可能很难去接受一个市场啊，毫无理由、无法解释、只有随机和运气的世界，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变化。但是这就是股票市场的本质，你真的可以找到一堆理由去解释目前股票市场的现象。但是，我们重点是在股票市场当中赚到它的波动以及景气的价差，这是我们的重点啊、如果能够找到原因那更好，但是没找到也没关系，我们重点是要找到它的规律，找到它的周期，找到它的基期的高低，好、这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啊、所以关美你可以继续猜，但是你要如何在这个波动市场，其实景气投资者最喜欢的就是波动，对不对啊？你说盘整期我们真的有时候很无聊，那赚一两块那有什么好赚的，就是要这种波动啊，就是要这种波动，我们景气投资者才能够赚到一定程度的价差。好，有网友特别提问说，想请问浩哥哦，如果现在整个大盘笼罩啊阴霾的话，是不是可以购买一些反向型 ETF？ 哦，这不行，这有时间成本的问题啊。就说整个股票市场刚看到了嘛，长牛及熊啊，牛市的时间比熊市长很多啊，你抓不准啊，就等着被嘎啊。所以各位以前有听过那个朝三暮四的成语，对不对哈？我自己是觉得没什么道理啊。你想想看哦、啊，朝三暮四里面，他嘲笑那个猴子啊，早上拿三颗果子啊，晚上拿四颗果子啊，那他就不高兴。啊，改成早上给他四颗果子，晚上给他三根啊，他就很开心了。这说是愚蠢的表现嘛？所以你讲人家朝三暮四就是白痴嘛、笨蛋嘛，对不对啊？因为它的总数是一样的，只是分不同时间吃而已哦。但是真的是这样吗？观众朋友，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的财经研究者啊，大家想想看哦，如果你本来早上吃三颗，晚上吃四颗，如果中午主人就死掉了，那晚上不就多损失了一颗吗？对不对？啊，你本来可以早上把四颗先吃掉的，对不对啊？所以什么事情？这中间有一个风险，在现代制度里面叫做时间成本的不确定性。你时间拉得越长啊，它的不确定性越多。啊，所以哦，反向型 ETF， 你想要这样子不断的加码，上涨就继续加码，继续加码，直到有一天它崩盘的那一天，你可能看对了趋势，因为总有一天它会崩盘的。但是你可能死在波动上，什么意思呢？就是牛市走太长了，你每个月都要转仓，你跟不了这么久了、哦、好不好？所以不要做反向型 ETF， 也不要去放空，你可以做一点稍微的一个避险。但是避险的意义在于什么？避险的意义就在于啊，你所做的这些避险最好全部赔掉。为什么？因为避险就是你在看对一个方向的，或者说你在看一个啊，比如说你看多的时候，你买了一些这个反向型的 ETF， 或者说这个做一些台指期的空单，那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以防行情脱离你的预测，那这个时候避险成本就可以帮助你冲销掉一点损失哦。但是如果继续上涨，那正合你的意，这个避险成本本来就应该要赔掉，这是最好的一个情况、哦、所以不要做空、哦、我们节目从来不建议观众朋友做空的、哦、为什么？时间不站在我们这一边呢、哦、好，8:43呢，我们再来聊一下这个昨天中国统计局、哦、公布了9月份的 PMI 数据哦。为什么特别在这个时间点呢？来聊一下中国的情况哦。因为我们都很清楚，中国从今年第一季末以来哦，整体的 PMI 数据就在高速的走滑当中哦。现在哦，不管是制造业经理人采购指数哦，还是我们所看到的新出口厂商本身来看，都属于一个这个相对紧缩期哦。但是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就是橘色线，橘色线是中国非制造业经理人采购指数啊，讲的其实就是服务业了啊，就是商业服务这一类的。居然 V 转了，观众朋友，居然 V 转了，也就是说，从中国的出口产能来看，持续在下降当中，那就代表着全球的需求产能在未来几个月应该会持续的往下调，但是中国的内需，哎，怎么起来了呢？这特别特别的有趣哦。其实中国政府哦，本来是在这个预定今年大概这个三月份的时候，把经济成长率设定在6%嘛。后来哦，到第二季的时候啊，当时 P PNI 还没有很明显的一个下弯趋势哦。很多外资的分析师是预测今年中国经济成长率可以来到8%哦。现在哦，高盛集团哦下调到7.7%之后啊，准备要再出新的报告了，可能又要回到8%哦。因为中国的内需哦似乎有一点起伏的一个变化哦。其实目前中国啊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电力紧张的问题啊，我们可以看到哦，最近几周哦，中国21个省份的工厂受到了限电的冲击哦。那现在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煤炭价格暴涨嘛，而且这个很大原因可能跟政治面也有关啊，因为现在中国已经不从澳洲进口煤炭了嘛。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哦，就是这张图表啊，是中国官方啊用电量的需求啊，今年居然呐啊是历史水平上的新高哦，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的限电它是有迹可循的，原物料成本的价格的上扬加上用电量的历史新高，它被迫着一定要采取一些方式达到第一个碳中和的目标，第二点要抑制目前的原物料价格的一个上涨动能。那第二点是房地产的一个问题，现在房地产的行业是持续的走弱，造成中国地产销售大约这个大幅的一个下降，从 60.5% 下降到57.5%、也就是说目前中国建筑商业指数来看的话，目前中国的内需哦并不是集中在房市哦，这很有趣。虽然房市现在占中国的 GDP 没有大到那种完全这个寡头的地位，而实质上正在复苏的反而是我们看到的消费动能产业。我们看到服务业与商业活动指数服务业 PMI 正在高速的一个上升所以我们要看一下中国本身目前的内需表现，还是说中共当局其实已经意识到了中国的内需是可以撑得住今年的经济成长率，要不然你又限电又不准出口又打房，对不对？又打科技巨头，打了这么多，对不对？那你不怕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下滑到你一个无法接受的程度吗？那可能他已经提前知道了。从中国内需的表现来看，似乎有一点起色。不过这一点会不会改变整个中国大陆股市的方向？我们到时候再从信贷周期在会员系统里面来跟各位做一些提出其实北京当局现在是持续的在处理恒大的资产问题在这一段美国股市恐慌的期间现在这个路透社有做很多专题报道说目前北京是大量的要求各大地产商帮忙收购恒大的资产所以它是有指令的就是说要求这些三四线城市的楼市除了这个帮忙恒大快速的变现采取流动性来帮助恒大来进行还债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会不会帮助中国在今年的杠杆能够快速的降下来？为什么这么说这张图表是中国目前的债券违约的幅度金额你可以看到也是历年来的新高了历年来的新高所以中国目前的去杠杆有没有必要？是有必要的，毕竟它的违约已经来到了历史新高水位。那当然跟它的经济的发展有关经济发展越好，其实违约的数量本来就会越多，这很正常因为发行的公司债一定越多嘛。但是比较特别的是现在从实体房地产的违约数其实是相对比较明显一点点的。你光是今年第一季超过去年一整年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意思就是说，现在主要的违约的公司债其实大部分是集中在这个地产商，尤其是恒大为首所以这样的一个角度特别值得我们去做一些留意就是说中国正在做一个去杠杆的行为，这个去杠杆行为它已经有很明显的介入，不会让它导致到泡沫破裂，可是它下降的幅度会多大，而对于经济成长的一个影响又有多深呢？我们到时候来跟各位做一些想法和借鉴其实不只是这个中国大陆在进行房市的管控昨天美国政府其实也针对目前的美国房屋价格做了一些表态今年这个美国房屋的租金上涨了20%。我们讲这是出租公寓不是房价指数你要知道观众应该如果对美国这个租屋市场有点研究都知道，美国租屋市场其实常年的收益率不高大概就是2%左右年化收益率不高那你其实台湾现在也差不多了，台湾现在也差不多就是一个国家 它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啊，就会从原本的房市的繁荣转往股市的繁荣，转往成熟市场的繁荣哦。那美国这个房屋价格在过去几年呢，主要都是呈现在实体啊这个成屋的销售上啊，而租屋市场其实你看美国大部分人是租屋嘛，之所以还可以这么繁荣啊，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目前美国的租金的上涨程度啊，其实并没有比实体成屋上涨的速度来的剧烈，所以大部分美国人是属于租屋的。但是就连今年租屋市场的租金都上涨了10%哦，这不免让我们想到昨天这个杨金龙不是到这个立院去备询吗？啊，那就有立委问嘛，就说房价能不能回到一般人能够买得起的水位啊？结果杨金龙说啊，房价不太可能达到每个人都买得起的价位哦。他一讲这句话，那我就想着完蛋了，哈，完蛋。就是说他坦言说这个目标太难了、哦、那其实有可以理解有主要几个原因、啊、其中一个原因、哦、就是原物料价格的上涨根本就没有很明显的反映到实体的用料上。什么意思哦？光明，我们现在看到美元的升值、哦、造成全球原物料价格的一个压制力道，但是原物料期货价格的上涨通常要到一季到两季之后才会反映到实体的用料。各位懂我意思吗？好，比如说你看到现在可能这个三月铜期货啊，已经这个跌到8000多了啊，每吨每到8200多哦、啊，但是呢啊，我们现在用的价格、哦、是前啊，这大概是在今就是大概是在前两个哎，就是现在10月嘛，是大概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啊，当时铜的价格，各位懂我意思吗？好、啊，就是说。这个期货价格有期货的价格，现货价格有现货的价格。那通常实体用料的现货价格，它是远远落后于期货价格的。所以期货价格上涨之后啊，它要隔一到两季才会传导到现货价格。而目前呢、啊，比如说铜价，比如说原油价格啊，差不多是什么价格？就是啊，在今年第二季左右当时的期货的报价。所以各位可以理解我的概念呢，就是说目前呢、啊，我们看到不管是住宅建案，像是你不管是垃圾废料的清理费啊，还是钢筋，还是原物料，还是预拌混凝土啊，都在上涨啊。各位可以看到啊，预拌混凝土啊，我们跟19年来比较比较准啊，因为2020年受到疫情啊，必定有下滑，那基期太低了，那简直是暴涨了。但是我们从19年来进行比较哦，预拌混凝土哦上涨了50%哦，对不对啊？土方开挖机运气哦，这个上涨了60%呐 啊，所以不管是出车费啊，这个钢筋捆绑的工程、垃圾废料的这个清理啊，真的是说上涨就上涨，对不对？所以观众朋友啊，你可以理解到哦，这个。我们不能完全这个怪给建商，但是建商有责任嘛，对不对？而且建商其实建商也没那么真，其实建商就是要赚钱，他就是这样子搞，对不对？啊，但是从原物料价格的上涨格局来看哦，啊，房市是不是真如杨金龙所说的难以下来呢？这是有可能的，这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因为原物料价格的成本呐、啊，你想想看，你稍微去做一些计算，假设原物料你也不要上涨太多了，就上涨个3%好了。啊，就上涨了3%、4%好了，这个其实跟很多原物料价格比起来算还好了，3%、4%，你觉得反映到实体的房价身上要有多少呢？好，所以这是一个很头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美国一个人印钞啊，全球买单，对不对哦？好，那我们把焦点呢、啊、快速的拉回到台北股市的一个表现哦、啊，台北股市哦 啊昨天。早盘、啊、就一度跌破了16800点了，不过随着电子股的止稳啊，带动了大盘一度强弹了138点哦、啊，逼近17000。不过尾盘你看到很明显，台积电出现了一些调节的卖压，然、啊、指数是急缩啊，只有上涨是79点，收在16934哦，成交值。哦，还是很少，2600亿而已哦。外资连续3天做卖超了啊，砍了大概78亿哦。所以你看到加权指数已经有很明显的、哦、这个季线开要下弯了哈、哦、啊，这个很明显。那半年线还有点支撑，不过、哦、你看到，因为现在所有价格都在均线之下，也就代表着当均线撮合，就代表着、哦、过去一个月、过去一个季度啊、过去半年。所有人的成本已经一样了，那么 这一波的这个价格区、哦、就会成为非常非常庞大的卖压区、哦、那如果短期均线持续向下、哦、就月均线持续往下走，那么整个空头趋势可能就会成立 哦。所以你看到昨天台积电的早盘的一个压力 哦，这个最低是跌到575块、啊哦、几乎已经逼近了、啊、今年一整个上半年的下缘区， 对不对？当然午盘之后啊，稍微有一些买单开始回笼啦，有可能是这个啊，这个公股行客做了一些调节啦。但昨天其实市场上最聚焦于台积电的新闻啊，是南韩的财经媒体哦，那 Business Korea 这个报道指出说，全球面临晶片荒啊，那么拜登啊已经在近期啊向各个半导体厂商啊发出了这个要求在11月8号以前提前交出机密资料，以便找出目前晶片需求啊极度扩张的主要原因。这个美方的态度很明显啊，就是说照理来讲哦，这个现在所有的半导体的厂区跟19年比起来明显是增加的，但是现在的需求有像19年一样如此之剧烈吗？就是目前的美国的就业需求，美国的经济数据表现来看的话，都还没办法来到19年当时的一个高点水位，至少从整个就业市场来看是这样子。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芯片价格会涨成这样？难道就真的就是我联准会撒了这么多钱，你们就涨这么多吗？这可能吗？所以拜登特别要求就是所有全球的半导体厂商提供一些实体产业链的机密文件。这个机密文件不会包含什么，不会包含你的技术要求，但是要求把你客户的需求列出来，找出全球半导体厂商是不是有人在囤货。那如果台积电这个拒绝，或者说这个南韩不管是三星还是其他半导体厂商拒绝的话，或者欧系的厂商拒绝，那么他是有可能启用1950年的国防生产法来取得这些资料所以昨天国发会紧急做了一些表态。我们知道国发会表态的原因是因为国发会现在是这个内资当中我们看到6.3%内资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持股人呐，所以国发会昨天表态说会给予台积电必要的一些协助但是到底什么是协，到底能够协助什么，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台积电的持股明显主要是外资嘛，对不对啊？你这个政府这个占的比例也才几趴才6%而已那基本上台积电所有的股票持股者都是这个外资嘛这个外资大概占了有这个50%以上的一个比例所以。很多观众朋友问我说，现在美方对于这样的一个表态有没有阴谋论？我觉得还不用过度的做解析这个美方看起来是很明显想要处理目前供给链短缺的实际原因，可能美方到现在也找不出去这个实体原因就是说到底为什么晶片价格会涨到这种地步，明明厂区也没缩减那这个半导体现在的这个运送也是优先运送那不像食物你食物因为都是海运嘛，对不对？海运居多嘛，那塞港那很正常就要上涨但晶片这种这个高阶的很多是空运而且整体的这个通关都是优先通关，那为什么还会涨这么多这个是美方正在调查的那昨天有网友特别问我说，这会不会是这个美方想要截取台积电的机密资料来协助 Intel 的发展这个我以前讲过，我说这就像这个台积电，因为也是亲美嘛，就是但是台积电就像是领养的孩子那 Intel 就像是亲生的孩子领养的我也爱但是我更爱亲生的，对不对台积电虽然明显亲美但台湾政治变数太大了也许可能执政党一变那你想要确保美国在国内有安全的供应你就得下重本这是我认同的，但是我认为台积电没那么蠢会把这个机密资料就白白的就送给美国嘛所以我反而倒觉得还好啦。其实美国政府在过去一段时间对于 Intel 的扶助的动向是非常明显的你看到从拜登上台之后Intel 就受到了大量美国政府的资助甚至一度传出说 Intel 是反对美国政府对于台积电在美国设厂的补助所以现在来看我们从美国过去的经验一定要有所提防但是现在美国政府在做的并不是很直接的一个要对于技术的一个输出啦，我们看到当时在这个2000年左右日本大概在这个40奈米晶片生产当时开始逐渐的落寞开始从实体的日本厂商转移到台韩手中当时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美日贸易战 啊，我们都知道嘛，啊，当时是这个日元广场升值之后啊，这个美方因为日本对于美国的这个顺差仍然持续在扩大，所以美方就要求啊为了政治压力的问题，啊，要求日本的厂商啊逐步往台湾和韩国进行生产技术的一个流出，同时呢，美方也扶助台韩开始建立自己一套的半导体产业哦，所以当时就导致了日本整体半导体产业的一个产值快速的一个缩落哦，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趋向，就是说，其实美方如果当一道重要的产值或者产业链威胁到美方本身的供应链体系的话，或者有名义上的压力，他必定会采取一些动作，而这个动作哦，可能用自己是身为一个全球最大需求国的一个方式来压迫你啊，逼着你啊，可能到我国内来建厂，可能作为一些技术的流出，所以这特别值得我们做一些注意。但是我觉得现在来看啊，不用过度的紧张，好不好？8:59，我们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几个提问，做一些交流哈。啊，这礼拜五啊，这时间真的一过就过过去了啊。那从历史惯性，九月很惨。十月会更好吗？好，我们有机会来谈一谈，好不好？这个微浪，这个志伟哥说，浩浩看的书应该也很多，哎，跟你比那很少了，对不对？我们志伟哥哦，是每天吸收的知识精华，这个到处都会看到他的身影，在各个直播平台，尤其是财经平台，都看得到志伟哥啊，大家可以跟他多多啊这个交流哦啊，因为他住加拿大嘛，有到时候我们移民可以找你啊。这个 Pony Way 说。浩哥可以介绍这个法国的阿尔斯通，哎，没错，没错啊，这个就是，不过这个阿尔斯通就真的美国比较过了一点点呐，啊，他用一些这个明显的这个刑事的一个指控来指控他的负责人，对不对啊？这就有点过了啊，你如果指控，对不对？张忠谋啊，跟那个阿尔斯通的这个阿尔斯通，我记得是他是什么被指控性骚扰，对不对？他的创办人，对不对？哈，你指控张忠谋性骚扰哦，这个美国政府会做这种事情吗？那太过分了嘛，对不对？哈，这个。Karen Han 说：“不能怪建商，怪自己钱不够，也不能这么说啊。建商也有责任啊，建商也有责任，对不对？好，这个 Pony Way 说，美国要求各国科技业作答11题问卷，韩国一天一报，台湾似乎出奇低调。哎，没错没错。这个 Kama X 说，连续100次正面，表示有人出老千，所以要继续压正面。哎，这也是一个逻辑。”啊，这也是一个逻辑，很有趣，很有趣。好了，感谢各位今天的一个参与哦。韩妮说：“浩哥，你今天是不是有擦唇蜜呢？”没有，没有，我嘴唇就是这么红，没有啦，这个镜头是小编调的啊。我跟各位讲过，那个小编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每次都调这种色调，就有一点那种飘飘然的感觉。不过我看起来我还蛮喜欢的。好，没事啊。9:01，台北股市开盘哦，受到系统单的一个压制，开盘就跌了118点哦，啊，整体量能看起来大概有一样2400-2500亿吧，我看差不多了，啊，收在16800左右哦。好，我们持续的看一下台北股市的变化，是否会导致实体的均线、长期均线下弯，形成一道庞大的乌云笼罩的阴霾呢？啊，我们拭目以待。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祝各位看盘顺利，操盘愉快。我们就礼拜一早上8点，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